那里像那个一散会，我们从我换了衣服一出来，那个就是未央。我相信就在那个地方啊，总有上百位的，或者是新来的朋友，或者是怎样，在那接受未央，就是一个小圈一个小圈。就好像还有一个人来找我，哎，朱弟兄怎样？后来别人就好像意思就是你让朱弟兄休息。还有一个弟兄跟着后面说：“朱弟兄，我在克利夫兰得救的。”很可惜，很可惜就是那人太挤啊，没有记下来。就是我在克利夫兰得救的，真是感谢主嘛，多好啊！啊，你要记得啊，你所在的教会，这要成为你的 first priority。每一个得救的人在你所在的地方立刻就能得到关怀。思贤弟兄啊，你以后可是没有晚上陪女儿喽，懂不懂啊？要负责就得关怀这些圣徒，要关怀这些圣徒，你的时间就不简单了。但是还好现在你白天还是自由的，白天陪，然后跟思贤讲清楚，晚上是我陪圣徒的时候，懂不懂？你一定要把时间拿出去关怀弟兄。那第二个呢，每一个得救的圣徒啊，都要有家庭式的喂养，要不然这个一切都太公式化。我记得克利夫兰早期传福音传得很凶，那传这个人呢就照顾不来，我就讲了，我说弟兄啊，这样吧，每次散会以后，我跟另外一个弟兄，也许是杨弟兄，也许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就跟一个新人来谈，新人来谈，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报告了一下，凡是愿意学谈话的都可以去听。结果九个人，懂不懂？对一个，我跟比如说我跟杨总两个是跟他谈的，有七个人来学的，那个新人坐在这儿，哇，那个压力啊，我一下一大人围着他，然后就好像是问口供一样的。我也不能谈，他们也没有可学，新人也得不着帮助。你知道我们错在哪里啊？错在就是以为会后就够了，不是的。其实啊，散会了，散会以后，就跟他谈谈你从哪儿来呀？哦，你是来读书的。哎，那你现在要干什么？我现在要回去了。哈，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这个不远地方有个卖冰淇淋的，咱们去吃一个冰淇淋，你再回去。你要学这个东西啊，懂不懂？哎呀，等等等等等等，哎，我家里蒸了几个包子，你回家路上在我家停停，我拿些包子给你。叫人先不感觉你是要他命的，叫人先感觉他是可以享受你的，就是家庭式的，最好这样。的确有家庭，有夫妻，丈夫和妻子一同照顾一对夫妇，或者一个西蒙恩的弟兄，或者西蒙恩的姊妹。一定要有什么？这里写啊，要有家庭式的喂养。所以啊，余德全啊，一定要给初心的圣徒家庭式的喂养。哦，你不要小看哦，一个家那个尽职，跟一个单身的弟兄尽职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好在教会中有许多的父亲，你们可以培养他，可以召集家庭来跟这些家庭交通，盼望你们每一个家庭都接受负担，照顾一两个两三个新人，这很容易嘛，是吧？教他们呢，不是先一定从你这得属灵的，当然也应该得属灵的，只是叫他觉得你把他当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不要一个神人碰见一个石头，你是个神人，他是个石头，或者你是个神人，他是个卑下的人，那就完了。你这个家庭里这个特点他不怕的，这儿女跟父母好的健康的关系他不惧怕的，懂不懂？哎，什么话他都可以跟妈妈讲，或者跟爸爸讲，什么感觉他都可以说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是家庭啊。一个信蒙恩的人呢，第一个他要得着关怀，第二个呢他要有啊家庭式的喂养，第三个呢，每一个得喂养的圣徒啊，都要在成长的历程中，在家庭的温馨里，你要注意这句话，在家庭的温馨里不断地得着教训、责骂、击打。我们喜欢这样吗？你怎么都不聚会了？好久不聚会了？不是啊，要叫他不断地得着安慰、保护、鼓励。 他这个祷告了几句话，散会又马上去，哎呀，弟兄，感谢主，你今天这个祷告太好了。当你喊主耶稣的时候，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应该这样吗？你说我眼泪不出来，你应该叫他出来吗？那么弟兄祷告你都没眼泪的，你怎么可以？懂不懂？哎呀，你今天祷告的时候，我真想大声说阿门，可是我怕吓着你，我就小声说阿门呢。啊，真是好啊！他就做个见证，结结巴巴的。哎呀，弟兄，你敢站起来开口，真是好啊！不要先讲，我要教你，你这个讲的不行，我已经录音下来了，记不记得我教过你吗？我已经录音下来，回去听听看什么样不对。这什么样不对，慢慢来嘛。拿了一个小婴孩讲话的时候，你就去找麻烦了。我那小孙女感谢主，现在会讲两个字了。以前都是单音嘛，鱼是什么？鱼是嘘。他这个肺不会讲嘘，然后cracker 的咔咔咔咔，我说什么东西？讲的最好就是 get down， 很小就是 get down get down， 就是我要下去走了，不要把我绑在这个椅子上。除了这个以外都是单音呢、啊，讲什么都是单音。父母懂，我们不懂。父母知道他讲什么 milk， 他也不是讲 milk， 他有一个说法，这个父母一听说哦你要 milk，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他慢慢慢慢长，他不就长成双音了吗？现在讲 fish， 见我那小狗 Abby Abby， 懂不懂？接电话也会啪啪，好，感谢主啊！所以在什么样生命的程度里，你要照他那个程度去接纳他嘛。你不要讲，哎呀，你真是个白痴啊！你要知道，你信主这么多年，像你这样也很白痴哦。你骂人干什么？你真是个白痴啊！他如果知道说你信主有多久了，三年了你才这样啊？你还讲我呀？人家你弟兄，你看这么一句话，我都不要活了。弟兄，你要注意哦，每一个得喂养的圣徒，在他得喂养的过程里啊，在他成长的历程中啊，都要在家庭的温馨里不断的得安慰。要会请人吃饭，对，要会夹菜给人吃。要会跟他说，哎呀你今天胃口很好，或者哎呀弟兄你今天怎么了，吃的不够多，要会讲这个话。我告诉你啊，那个姊妹讲一句话，哎呀主弟兄感谢主啊，我每次看你吃饭吃的好乐呀，这是北方人的说法。我们南方人讲胃口真好啊，这个北方人大概讲好乐，是不是这样？我看你吃饭吃的好乐呀，我们就很开。我告诉弟兄啊，你看我们老人都需要人鼓励鼓励啊，那个青年人呢，一个刚得救的人呢，懂不懂啊？如果一个人一刚得救，你就带他到你家来，弟兄啊，从此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你有家了，冰箱一打开什么东西你随时来随时拿，拿去享用，你这个差不多就有点会照顾人了，懂不懂？然后说这个不可以动啊，那个不可以动啊，只有这个是过了已经三个月了，这你开消耗了，那你去照顾谁啊？所以弟兄们呢、啊、每一个喂养的圣徒要在成长的历程中，在家庭的温馨里不断地得着安慰保护和鼓励，然后每一个得救的圣徒啊，都要借着家庭的温馨啊，学习建立基本属灵生活。换句话说，你不能教他，懂吗？你现在得救了，你知不知道啊，圣经的故事叫捡玛拿，你就需要捡玛拿了，他就回答我又不在旷野捡什么玛拿，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例证啊，那是属灵上我们也不在旷野，什么捡玛拿，懂不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是血是可喝的，你还捡什么玛拿？都到这个时代了，但是它是个例子嘛，很好嘛，所以你不要去要求他，反而你可以做见证，你一个人到你家去了，吃了个饭，吃完饭以后，喝杯茶再走吧，你不要去说搬两本书出来，现在应该进修了，因为你吃了我的鸡腿。人家喝茶就讲着，哎呀弟兄啊，我们的主真好，我告诉你，我今天早晨读经的时候，主跟我说了一节圣经，哎呀叫我太得鼓励，太享受了，就完了。那下次又来了，哎呀今天早晨我怎样怎样，你这么搞几次以后啊，他就知道早晨应该读经了。他不是你给逼的，你信耶稣知不知道？信耶稣是有功课的，主耶稣为你死，你要为他活，你知不知道？所以你每天早晨你怎样，你我你谁给你带的大，都给你吓死了，一个个都夭折，教会要订个小棺材铺，要叫人活下去啊，活下去啊，就是尽你可能的，那活下去就是在家庭的温馨里。 我照顾一个人，我是照顾到后来他是天天读经祷告，可是他并没有听见人教他你一定要读经祷告，他就很自然的，就是因为你的见证啊，就是因为你说一点话了啊，他得点鼓励了，或者哎呀你知道我今天早唱一首诗歌真好啊，他就开始有诗歌了嘛，是不是？哎，你有没有诗歌？我还没有，我送你一本，能不能清楚？我告诉弟兄们啊，如果你肯这样来照顾圣徒，这个教会就满了喂养，出蒙恩的人夭折不多，出蒙恩的人所以夭折或者就是过一过就搬走了，都是因为啊他在这个教会中不归属，归属他就不那么容易走，能不能清楚？在下面啊，第二点，他不仅叫圣徒得喂养，他也怎样呢？他也是叫圣徒得培育的教会，是一个叫圣徒得培育的教会，叫圣徒得一点培养，得一点教育。所以怎样呢？教会劳苦的方向是明确的。如果教会啊，他一直没有方向，不吹号，这个圣徒就聚一个会听扁道，又聚一个会听扁道，他长不好。但是教会如果劳苦有方向，他跟你们在一起啊，半年一年，他就知道了。哎呀，教会是有太多的负担了，教会有太多的事要做了，他长得好。第一个，你劳苦的方向要明确；第二个呢，教会中的正圣徒啊，有各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要同时顾到。教会应该有这个所谓的大锅饭的主食，但是更需要就是个人呢、啊，照着他的情形得一点帮助。我记得我很年幼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我只是个孩子了，我不知道怎么李弟兄就知道我这个人。有一天我从议会所出来，就看见李弟兄啊跟张武春弟兄跟几个弟兄三五个弟兄在那儿谈事情，我从那儿过，突然李弟兄找来，朱弟兄啊，就吓我一跳，他怎么知道我？还有李弟兄叫你那可不是小事，那跟主耶稣叫你差不多啊，不是这样。然后他说，朱弟兄啊，看起来我们的聚会要分班呢。啊，说是是是是，我就快快走了，因为怕他嘛。其实胆子大一点就留那儿了，你什么意思啊？就可以学很多嘛。胆子小嘛就走了。我告诉弟兄啊，你要知道啊，你看李东那个时候的构思，那个就是1950年呢、啊，就已经构思教会中各种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应付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一面来说，你需要有一个大锅饭。有一种带领是大家都可以全家一块儿来享受的，但是另外一面呢，这教会中有各种不同的人，这个你是一个服侍的弟兄，带领的弟兄，你就要考虑了，这一些弟兄怎么带，那一些弟兄怎么帮助，那一些弟兄怎么服侍，要照着他们不同层次的需要顾到他们的需要。然后呢，教会综合中生命的运作也必须是多面的，就是慢慢的这些弟兄们得一点喂养，开始进到教会生活里了。教会生活的运作是多面，你比如今天那个吴国鼎啊，他做那个见证，哎，我们在那儿安排这个交通服侍，是不是？是不是安排接待，那个就是运作的一面，是吧？那有很多面嘛，也预备饼杯了，你想就像我们这样这么一个聚会，你看这么一个聚会也没有多少人嘛，你看这多少姊妹在那里忙啊，那再加上我不是年纪大吗，就很容易古里八怪的东西出来，就我突然就发觉我的嘴里面鼻子都开始破，我快快打电话说请你给我带一点这个凉茶呀过来，然后哎，他们一听啊就去煮那个什么绿豆汤啊，什么绿豆海带汤啊，这是对的呀，懂不懂？就照顾这个老人嘛，你知不知道啊，他是各种的需要，你看他们替你们做的菜，我自己是蛮感动的，每一顿一定给你做一个减肥菜，是他们自己做的，阿门不阿门啊？那个什么萝卜啊，煮那个什么白什么那个 broccoli 的，还有这个绿的 broccoli 啊，那是实在是对你身体最好的一个菜，没有油没有盐，是不是？那这力量不够了再去买一些，光是我们这些吃你看多少需要啊，多少需要， 包括半生不熟的香蕉和这个我全熟的西瓜。我一直想想，这教会真是各种事都有，大家一块来享受吧。那你知道，当你来服侍教会的时候，有的人他需要学习说一点话，有的人需要学习有点追求属灵的生活，有的人他需要会看望别人，有的人需要会把家打开，有的人需要接受别人的看望，有的人需要啊出去传福音，有的人需要啊把这个福音的人带进来，不是各种需要吗？你在运作的时候啊，你不能单一化的，哎，现在我们做这个了，这个是可以，这是目标啊，但是不可以一直这么单一化的。教会生活应该健康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进来都觉得在家中，每一个在家中人都觉得有他那一份，就是他那一份不清楚，他起码可以讲一句话，弟兄姊妹，我的什么份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一来聚会你们就开心了，阿们，那不是很好吗？我们还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啊，因为人来以后我们看一眼坐那儿，如果人一来大家啊，感谢主你来了。以前底特律有，底特律有一段时间蛮兴旺的，那个兴旺时那个特点就在这里。我在那儿开特会，多少年以前我的时间比较多，去特会，讲了一半，来一个弟兄，突然我就看见一个弟兄就举起来，我这个手对不起举不起，我就举另外一个手，我这很打岔我讲道啊，但是我很阿闷他举手啊，因为那个进来的人马上就感觉啊，我说，哟，这像一个家一样，懂不懂？不是那么呆板的，它是非常温馨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要学习啊，把教会生活带成这样。每一个人都说啊，是各按其职。我有些东西是我可以做的。每一个人都说啊，我也可以从弟兄们得一些帮助的。每一个人也可以说，我也可以是一些弟兄们的祝福的。哦，这个就好了。所以第一个啊，是一个喂养的教会；第二个是叫圣徒得培育的教会，第三个就比较麻烦喽，是一个什么呢？能成全人，产生人才的教会。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啊，大多的教会没有这个力量。我现在的观察呀，有这样力量的教会不多。大多的教会是可以把人培养的有心，所以你们底特律啊，现在就一大堆弟兄很有心，很有心。现在就等什么呢？就等有几个弟兄带头突破，我们来追求，那就行了。要不然你看呢，这个有心有什么用呢？光有心怎么行呢？懂不懂这意思？好像你们那儿慢慢现在这个苗头有点出来了，可以这样呢，可以成全人呢，产生人才了。如果一个教会会成全人，一个教会能产生人才，哇，那个教会厉害。因为我讲你吧，林世珍呢，大家很有意思。1995年，我们这抖着胆子，那时候我也年轻啊，就10年前我才60岁嘛，还是个青年人，这胆子大，胆大点儿啊！哎，做一年训练，我打个电话给李弟兄说：“李弟兄，我们现在华语开始有一些人呢，我们要做华语工作，我一定要从一年训练开始。”李弟兄说：“朱弟兄，你应该做，这就是你那一份，主给你那份就是做这个的。”所以后来人讲什么李弟兄没有同意，那是胡说八道。我那时候就跟你们做过这个见证，你说你还说他呀自己不会成全人，他就带头报名参加训练。宋新民是另外一个，他就带了谁呢？带了这个郑志成的姊妹啦，李旺德姊妹啊，王秀婉啊，还有谁啊，郑志成啊。我告诉你哦，昂阿伯那次带进来的人后来成我们华语工作的根呢。郑志成后来全世界呢，一个姊妹就嫁给郑志成了，秀婉现在还是我们，哎，她丈夫在这儿嘛，你怎么脸不笑的？你应该一讲秀婉就笑起来嘛，那是我们这个最好的姊妹之一啊，那的确好。这个我告诉你，她这个我自己不会，我也用这个跟这个工作配合，产生出人来。这个教会要会产生人，要会成全人，要会产生人才。第一个啊，一个地方教会的健康度和人才的产生是正比。如果一个教会一年一年下去了，人不出来，你也知道这教会不行，这教会不行。如果一个教会是健康的，不是人数，你要注意，不是人数，是人才。人数可以表明他们的热心，他们有主的祝福，人才 就表明他们在主面前的绝对了。一个绝对的教会是个产生人才的教会，一个地方教会的健康度和人才的产生是正比，懂不懂？要会产生人才，我这一点我愿意告诉弟兄们，我是很喜乐。就在大湖区有100位英语和华语的同工，你说哎呀，他们这个生活怎么办？我不知道啊，他们怎么活下去？主到现在还养我们，虽然车子会抛锚，那与代职业不是也抛锚了，所以我很喜乐。当那个室友说他的车子抛锚，马上讲哈、啊，感谢主，你代职业的车子还抛锚，那你还代职业干什么？车子抛锚是全世界弟兄的专利呀、啊！你怎么代职业这么多年，车子还抛锚？他就不讲话了。但是我也和弟兄讲啊，如果你那个教会不断的出人才，那真是有福啊！就说出你们多健康啊！所以你要会，你比如说像这个。曹丽萍，哎呀，已经被主感动到这个鼻涕眼泪都出来了，然后脑子想一想，想九遍以后又下去了，再感动了。其实他所需要的不是圣灵的感动了，是需要李建熙到后面踢一脚把他踢出来就算了。李建熙和朱红硕那都是老实人呐、啊，老实的要命啊！哎呀，你什么时候全时间呢？哪里问这个话？你应该这样说：曹丽萍啊，你辞职信息好没有？没写好，我跟你一同拟稿，英文不够，咱们找个美国弟兄来帮忙，懂不懂？啊，拟了以后你签字，我明天替你递进去，这就对了。我看李弟兄面有难色呀，跟随主是这样吗？这不是我讲，这主耶稣讲的，记不记得主耶稣设摆了宴席，谁也不来，他说你去强迫人进来。天国是要强迫进来的。再往下啊，人才的产生啊，和一处处地方教会的家风是息息相关的。那我讲这个话，你看克利夫兰呢、啊，他全世界还容易出来。你看你们那儿全世界他出不来。现在克利夫兰慢慢家风也衰了，为什么？他就是个家风嘛。他这个人碰见教会以后。我现在不敢讲中语啊，因为中文还要糊涂，你们好像也拖拖拉拉的。我告诉你，像我们早期啊，他人不能碰见主，人碰见以后是绝对为主活，他是一个家风，主第一，教会第一，主的利益第一，教会的见证是第一，其他的再来考量。他成为一个家风了、啊，不像今天，哎呀，啊叫那个刘多金呐、啊。你呀、啊，考虑一下，我还不知道他要不要服侍主还是什么。总之，李建熙那个说法，他已经要回去了。李建熙从来不做个事，胆敢握着我的手说他还有话要说，他胆子很大。那就表示李建熙在等刘多金说一点特别的话。结果三个金子堆起来也没讲出什么话。为什么这样？没有家风吗？多托利多还没有出这样的人吗？他美国人出了。头里有好几个美国全世界出来，但是中国人不出，中国人三思而后死，不是后行，他左想右想就死了，死了就算了，三思而后死，也许六思而后活。这中国人哎，这不得了，他没有个家风，明明里面感动了，明明里面有主的带领了，明明里面也很清楚，就是不敢。为什么不敢？没有人这么走过吗？懂不懂这话？没有人这么走过吗？但是你要注意啊，一处一处的召会要带头鼓励弟兄们，你们要学习，拿一年拿两年或者不拿时间出来，但是很认真的在你所在的地方来追求，不仅成为一个好弟兄，而且成为一个祝福召会的人才，要产生这样的人才啊，带领召会的人呢、啊、要建立这样健康的家风，好像不这样才稀奇了。现在别人说人这样才稀奇了，懂不懂这话的意思？啊，我要追求了，哇，你敢吗？你看这讲这个话，不是犹大在讲话吗？对，如果你说我要追求了，别人讲你要不追求，那真是我就不愿意讲这话了。我几乎要讲，啊，不讲了，讲了得罪主也得罪你，弟兄啊，这是家风，懂不懂这个家风啊？有些家庭他从军容易得很。 有的家庭有一个孩子要从军，妈妈就紧张死不能睡觉，那前方打死怎么办？现在兵哪有打死，打死都是警察。那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兵打死的？在台湾呢，很奇怪，就是布希总统一下子兴奋的去打伊拉克，不打伊拉克全世界最安全的职业就是做军人，你根本不打仗的嘛。你台湾什么兵打死过？警察偶然死一个，美国也是一样，美国警察死的比兵死的多多了。哎呀，弟兄们呢，都是家风，要读大学都读，懂不懂？要做什么都做什么，这是家风。在你那个地方教会，一个负责地方、思想地方，你回去呀、可不得了，你要建立家风啊，你自己要带头啊。弟兄们呐、我们要把全教会奉献给主啊，懂不懂？成为一班为主为教会的人呐、然后从那里产生人才，带领教会的人必须会建立并维护健康的家风，又根据圣徒们各样的心愿和心情陪同他们追求。有的人他就多摆了，有的人他摆的不是那么多。这个我看王弟兄啊，王弟兄做的最好。这是在蒙特利尔，很简单，每个礼拜5个早晨，他是很简单，8点到12点走，8点到10点任何华语有心愿的就来追求，10点到12点任何有英语，是不是这样？好像这样。我听了以后，我说哎呀，很少有人愿意建立这样的家风，其实你也不一定是嘛。现在啊，就是你回去也这么建立家风了。我文思贤，哈，从今以后是陪你们祷告追求的。如果每个礼拜5天不行，每个礼拜2个早晨，啊，弟兄姊妹时间可以的，都来我们一块祷告追求，这一下子教会就属灵起来，懂吗？一下教会属灵起来了，因为他有人呢，他出这个代价来培养圣徒，建立这个家风。然后呢，一个健康的教会啊，必须借助家庭的运作，你注意还是家庭啊，然后借助各样的侍奉，然后借助各种的聚会，叫圣徒们都有尽职的机会。这个尽职啊，会叫人成长，也会叫人显明。我举这个例啊，我们二会所，那时候台北二会所要分家，最大的愁苦就是整个台北最大的愁苦就是没有人才，要分家找不出人才。一直到有一天啊，在美国，李定跟我讲这么一句话，李定说：“朱弟兄啊，在台北那么多中信的人，多年中信的负责的弟兄们，认识生命的很少。”然后他举例，你看某某弟兄啊，他举那个名字是长老中间最出色的一个呀、台北长老中间最出色的一个某某弟兄，你看人家不认识生命。哎呀，我告诉弟兄啊，那时候台北慢慢的大起来了，这个大概那时候有2000多人聚会，就或者1000多2000人聚会，就考虑啊要做得更好，要分家，就分了26家。后来就在那南机场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远，这个地区就加了个27家，我就是那个27家，然后又加了个28家，所以就分了28个家。难处在哪儿呢？就没有负责弟兄，没有人能够照顾，好弟兄很多，就是人才不产生。我记得那时候是杜焕章弟兄带我的，杜焕章弟兄讲一句话说：“哎呀，感谢主啊，我们二会所还有人可以分出去啊，就是分出去还有人带领啊，有些会所分出去没有人能带领啊。”这我去了，我是住在27家嘛，那27家我就自然去聚会，全部都是40岁以上的。就我一个20岁的，就完全不协调了。但是我很有用，因为什么呢？40岁以上的人不会唱诗歌，声音就不对了，走音呐。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声音可是好哎，哇就带唱诗歌带聚会，那时候很有把握，什么调一看那个什么调，我不会看那个什么，我都是数的 C D F F J B B C D E。懂了，这么数，把那个什么调把它算出来，然后就数那个格子，这个起音起得非常好，不会错，不会唱太高唱太低，就是那个好的啊，就觉得很有用。后来弟兄就讲，这个每一个补完饼以后没事干，哎，朱弟兄啊，你讲篇道吧。哎，我说 我讲编导，我听到没听多少遍的。哎，他说就是你讲吧，我就拿了个十二栏，啊，我就开始讲了。我开头几篇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件美事告诉他何彼得，就是讲那几篇。一个礼拜就读了再读，读得很熟了，然后就晚上就讲那一篇，开头讲的这乱七八糟的，懂了？你和我不分呐、啊，所以弟兄就会讲说：“朱弟兄啊，你要学习讲你我，你不要开口你呀、啊、你呀、啊，或者说恩典没有老骂人呐、啊，你呀、啊、你呀、啊，要讲你我。”那个时候来服侍我们的一个是张震，一个是王玉堂，主给我们两个很好的长老。王一堂来照顾，他从来不坐第一排，那是烟台复兴经过的一个弟兄，那的确是有分量，永远坐第二排，不坐第一排。开头一个长老来，我们都很尊重嘛。哎呀，王弟兄，请你讲点话，因为他不讲话，不讲话。哎，我起来讲了就很注意嘛，长老什么反应？我就看他，我还没有看一个人那么快乐过。其实他不是快乐，他是鼓励我呀。散会以后，这个那个时候习惯了，散会就买一碗面，都很穷，真的都是阳春面的，买一碗阳春面，就一个人吃一碗面，算是慰劳讲道的结果。吃阳春面，那个弟兄往那一边吃，哎呀，我还不知道有个弟兄在这里呀、啊，哎呀，嚯、哦，那可不得了，给他这么一鼓励，我这个讲道的分量了，力气什么都来了，干了。我到现在我会告诉主。主，我欠他们，我欠杜弟兄，杜弟兄给我太多，我欠这个王玉堂，还有张真，这几个弟兄，杜弟兄没有到我们这儿来，到后来出名来，因为那个人嫁的真快呀、啊，人嫁的真快，我在那一共就一年嘛，就去读书了，一年的时间呢，从四个人、三个人祷告聚会啊，就25到30位啊，主日的聚会从20人加到70、80啊，就一年的时间。他为什么就那个力气嘛？那个人那个有负担，有力气，啊，有空就去看望人，啊，这个看望的一到一个地方去，那个都是眷村的。那小孩讲：“耶稣来了，耶稣来了！”我的代名就叫耶稣了，因为我到那就是讲耶稣，耶稣来了，耶稣来了。那时候不懂叩门，就是一家家传呐、啊，一家家传的、啊，并不懂叩门的、啊，就是有个机会就传，有个机会就传，好多人得救。但是弟兄啊。特别我称心那个操练，我为主说话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才懂哦，我们可以为主说话，是什么？借助一个20多个人，开头不就20个人聚会吗？20多个人一个薄饼，20多个人薄饼啊，我就起来讲篇道给他们听，都是12栏，所以12栏有很多道我读得很熟很熟，一直到今天有人讲说朱弟兄，你讲到那个口语很像尼托生弟兄。我就回答，那是因为我讲了很多篇12栏，所以你们愿意讲到讲得好的，多读12栏，这是真的。那个的确能够培养你为主说话，那话又纯净又好。如果我没有那个机会，懂吗？如果没有那个机会，我就是个听到的，那也许我就一辈子是听到的。那因为那个分区，我有了这个机会，懂不懂？哎，有一天，张震又讲。哎，朱弟兄啊，我也知道你不介意啊，啊，但是是不是在责任里就比较好一点？那我是个小孩嘛，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说张明是什么意思、啊？哎，你应该加到家负责里来。我说看我傻了，我高中毕业做家负责、啊，懂不懂意思？那我这个高中毕业还没有读大学啊，那读就做家负责、啊，然后就这个四奉聚会中报告1000个人。1000个人，张元亮起来报告，姚文新加一个家父子，27家朱桃树的用，我站起来他看不见，看别人看来看去，他眼睛不好，大概没来，朱很幽默嘛，因为我觉得很兴奋，主就叫他看不见嘛，如果朱说哎在那儿啊，你看那个小孩在那儿，大是家父子，也实在不好，所以感谢主他没有看见，但是你要注意啊。他这个侍奉是跟这些连起来的，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那或者我有这个机会我不尽职，有这个机会我不传福音不摆上，那也白搭嘛。教会要不断地给圣徒有机会，也要陪同圣徒来尽职，陪着他们来尽职，这样的话啊， 这个人呢、啊、你要如果能陪着他们尽职的机会，叫他们得着成长，得着显明，那这末了很简单的啊。你带领教会的人要和圣徒建立啊生机生命力爱的关系。我在这里服侍你，我要和你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是在爱里来成全你这个人，我不是用你来做一件事。没有一个负责弟兄应该把一个弟兄拿来用，每一个学习服侍的人如果要帮助一个弟兄显明，是为着他的好处。能不能清楚？我们不能用人的，教会从来不用人，主可以替我做见证，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用过一个人。如果这个弟兄可以做什么，那请我在主面前衡量，这对他是有益处的，不是因为我要用他。要用人是主不喜欢的。所以这里说你要啊和圣徒啊建立生机生命里爱的关系，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他们的好处。我这样做是为着他们的好处。我下面给你四个警告。第一个，不要帮助圣徒们在他们天分里的显明过于他们在生命里的成长。比如今天我看见吴国鼎，吴国鼎在哪儿？哎，吴国鼎，国鼎弟兄啊，你有没有注意？你一讲完我就说了，我很挂心呐、啊，就是你的天分太好了。天分好的人，长老爱用。王总没有，感谢主了。但是一般来说，哎，感谢主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就不知道你在糟蹋他呀，懂不懂？所以不是说你天分好，多给你点苦头吃，不让你出头，那你不是压死他吗？所以你要帮助他，要陪他，也鼓励他。可是你不要帮助他在天分里的显明过于他们在生命里的成长。国鼎弟兄啊，你要注意的是如何在主里长，而不是如何被主用。长了自然被主用，用了不一定有长，那这个用啊就会破坏你这个人，懂吗？就让你这个人被糟蹋了。所以啊，不要帮助圣徒们天分里的显明过于他们生命的成长。第二个，也不要帮助他们呢、啊、有各样的运作过于他们在人身上的劳苦。我真是愿意问你，那你们不是学习服侍吗？你们身边到底有多少人吗？你到底关心了多少人吗？你到底在多少人身上劳苦？如果这些没有，你知不知道都是假的呀？都是假的呀，只是会对你造成伤害，只是会叫你将来不得不控制教会。就是你不愿意控制教会，你要控制教会，因为你不控制教会，你无路可走。所以这个过程里啊，你要注意啊，我可以帮助圣徒做许多事，但是我一定要看见他，第一个他自己要到人中间去，他要在人身上劳苦。第三个，谨防要小心了、啊、不要让一个一个圣徒在教会中的资历过于他们在生命里的成熟度和真理的装备度。为什么我坐在前排？因为我资格最老，那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坐前排？因为我最丰富嘛，不就好了吗？懂不懂这意思？所以你要注意啊，要鼓励弟兄们要追求，鼓励弟兄认识生命，鼓励弟兄要爱主，鼓励弟兄要奉献，鼓励弟兄要学生命的事。这样呢，他就不会只有资历了。当他得资历的时候，他也得着了主。啊，最后一个，谨防一位位圣徒在地位上的运作过于他们在生活中在圣徒中间的劳苦。如果今天我们是五个长老，我们长老一来在一起就定规了，哪礼拜二干什么，主日干什么，结果五个长老没有一个人到圣徒中间去的，那就是一批该打的长老。我们不需要这样负责弟兄，主也不需要，主是需要有一班人，他们先会把他们挑在弟兄们中间，劳苦在弟兄们中间，知道弟兄们的情形，关心弟兄们情形，然后他们一同来谈的时候，他们所谈的都是根据他们从弟兄们中间所得着的，懂不懂？不可以做一个关起门来的长老。有人就问我，那克利夫兰怎么事情都不管？其实不是我不管，因为我没有在克利夫兰弟兄们的中间，我就不愿意管，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还是克利夫兰的长老啊，我家还在克利夫兰嘛，对不对？我还是克利夫兰长老，但是我现在是挂名长老了， 都是他们定定规一切的事。你说朱六，那么你不是很丰富吗？你不是有很多吗？你为什么不帮他一把？我说那很简单，要帮他一把，我就得住下来，我要住到弟兄们中间去，我就能起来帮他们一把。要不然我这算什么呢？我老板呢？哎，你们应该这样做，你们应该那样做。当然有时候也可以做一点建议，但是你知道吗？真实一个负责弟兄们的定规，都应该是因为这一班人在弟兄们中间劳苦产生出来的结果，这样教会就健康了。阿门吧，阿门的。所以盼望你们所在的地方啊，能够成为一个能成全人、产生人才的召会。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就交通到这里，能不能有一点祷告，结束这个聚会。